我有乙型肝炎，这个是一个16岁小路女在被车祸之后对着强行将她拖上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哀求。她不是在这里求救，而是在这里搏命证明自己的零件不合格。这一段令人窒息的真实影片撕开了2026年开年最恐怖的黑幕。闹市区入面急速出现的假救护车，焊住铁笼的枪，身穿警服和衣袍的熟练猎手，在监控密布的中国，是谁在这为这场光天化日下的狩猎开绿灯？当捐血车直接开入校园，当学校背着家长秘密采集学生的血样本，崩溃的家长掀起了绝望的停学保命潮，由20年前针对特定社群的活责，到今日对普通青少年的精准收割，这一条血腥的产业链究竟是怎样一步步伸展的？981延寿工程的背后又藏着权贵怎样的丧心病狂的野心？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下面我们先来看下一段影片。影片中的事件发生在广西桂港旧西站附近，一名16岁的女子被车辆撞成轻伤后，竟然被假扮成救护人员的四名男子强行绑上担架。小路女在整个过程中搏命挣扎，声嘶力竭地绝望呼叫我有乙肝，试图自救，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最终仍然被绑到那辆假救护车上。她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但就依然无法走得了。参与绑架的四人中，两个人穿着疑似保安或警察制服，一人穿着医生服装，另一个人穿着便服，分工明确，手法熟练。这段影片看到人心都要碎了，尤其是那个16岁的小路女声嘶力竭喊出的那句我有乙肝。大家想想，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子在遇到车祸受伤后，本能反应难道不应该是求救吗？为什么她第一个反应是搏命证明自己身体有病，零件不合格？这个说明了在她的潜意识里面，或者说在目前中国社会的集体恐惧里面，被陌生医护带走比车祸本身要可怕一万倍。这种恐慌不是空穴来风，大家仔细看看影片里面那四个男人的动作，那里哪里是在救人，分明是在拉人，粗暴麻木，分工明确。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网友抄出其中那个黑衣男子竟然和之前在器官移植绿色通道上影片里面出现的人高度相似。这个就不单只是巧合了，这个简直是一条龙服务的现场演示。这个就是现在中国街头最令人防不胜防的剧本，人为制造一场轻微交通事故，然后假救护车即刻由身后开出。在中国，如果你在大街上拉一个横眼，警察三分钟内一定到，但如果你开着一辆假救护车在闹市区光天化日之下抢人，这些监控，这些巡警就好像集体失明了。这种疯狂的背后，如果没有一只巨大的黑手在这里撑腰，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在这里支撑，这几个人怎会这么淡定地铤而走险？而恐怖的还有假救护车还在车窗上焊了铁笼。大家想想，正常的救护车拉的都是危重病人或者是伤重病人，他们早就手无搏鸡之力了。这些铁丝网是防什么的？防止病人逃跑，还是怕里面的人叫？这个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他们连办都不用办了。2026年一开始，失踪案件就特别多，尤其是小路仔和年轻人，可以说和这些假救护车的泛滥脱不到关系。这种街头直接收割的残酷已经彻底击碎了社会最后一些安全感，而当这种威胁肆无忌惮地进入学校时， 当你的细路仔坐在教室入面被要求集体抽血宣誓捐献器官时，那种绝望才真正令家长窒息。1月23号，捐血车开入重庆彭水源多间中学，举行所谓师生无偿献血活动。影片中，一班着住校服的学生在度排队登记抽血，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强烈质疑。官方回应话，只限满18岁的师生自愿捐血，程序合规，冇人出不良反应。但网友大多数都明白这个意味着乜嘢，有人直接开喷捐血车入中学，这个是西零件啫啩，成年人呃唔到。就嚟呃细路仔，边个批准嘅？家长同意咗未？唔单止捐血车，仲有学校背住家长为细路仔集体抽血体检。广州有家长爆料话，小学一年级嘅细路仔就被抽咗两针统血，翻屋企先至知道学校根本冇通知，其他地方亦一样，几百个学生一齐抽血，量血压，度身高体重。细个的时候体检不用抽血，网友直白地说，这个不是体检，这个是配型，配上了人就没了。学校本来是令家长放心的地方，现在反而成了高危区，出门怕假救护车，上学担心细路仔被抽血，家长可以不怕吗？近期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停学保命的事件在度无声地蔓延。网民朱哥哥在影片中坦言，他决定叫14岁的女儿听日起不要再踏入校门。他说，成不成才已经无所谓了，只要他能够安全、健康、快乐长大就可以了。这条留言背后是成千上万名家长的共鸣。网民习惯孤独的橙回复说，我个仔亦都唔读啦，斗唔过佢哋，只要可以生存就好啦。张先生亦都留言话，16岁嘅仔就留喺屋企养住，平平安安就系唯一嘅期盼。喺一个极度重视升学率、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嘅社会入边，家长主动切断细路仔嘅学业前程，这个是几咁嘅恐慌同绝望。这张原本承载梦想的书台和青春的校园，现在已经成了深不见底的夺命深渊。亦有好心的医生和家长给小孩子教路，他说，你记住，以后只要小孩子的学校要求填写健康资料，一定要记得填过敏体质，不要问为什么，你就照着做。有人在评论区询问为什么，有网友回答说，过敏体质和免疫系统有关，做器官移植更加容易引发排异反应，但亦有人怀疑这样做可能降低被活摘器官的风险，但并不能够完全排除危险。亦有网友建议，最好再填一个遗传病历。这种现象是公众对体制信任彻底崩溃的缩影，做家长的不再担心细路仔的成绩，而是担心细路仔会不会在某一次抽血体检之后，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生物材料。为了活到150岁，中共盯住细路仔的器官。中国全社会范围内这种对人体器官的掠夺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唔通只系为咗常规嘅医疗手术咩？随住越嚟越多关于延寿工程嘅内幕被揭开，一个令人谂唔到亦都唔敢细谂嘅现实浮现出嚟。喺呢一个庞大嘅黑色产业链入边，需求方已经唔再满足于单纯嘅救命手术。我哋下边睇一段爆料影片。整个影片看到令人触目惊心，但其中披露的内容就不是孤立出现。影片最后所列出的名单中，双雅三院、双雅医院等名字早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之前曾经引发舆论震动的罗瑞宇举报案早已经揭开过这一问题的一角。 罗瑞宇在生前持续收集、整理并流传了大量资料，针对医疗系统内部非法获取未成年人器官的行为，他的行为被发现后很快就被自杀了。这个不禁令人联想到曾经公开出现但又很快被全网删除的981首长健康工程。这个工程对外宣称专为高层官员提供医疗保障，并可透过所谓的精准生物医学手法将领导人的寿命延长至150岁。至于这个工程的真实内情，旅居澳洲的中国化学教授袁鸿兵曾经披露，早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981工程背后就已经牵扯出非法器官移植的问题，甚至涉及法轮功学员等敏感社群。在中共二十大前，中共中央常委蔡奇主导一项跨军队同地方的医疗工程，专为习近平缔造全方位、全天候的医疗保障，尽可能地延长生命。当权力试图挑战自然规律，想要长生不老时，边个来支付呢一份高昂的代价？在一个监守制度的体制下，底层青少年的器官早已经成了特权阶层续命的消耗品。这个不难解释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人敢在路上肆无忌惮地绑人，很明显是因为有官府的支持。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刑事犯罪，而是一场利用国家机器、医疗资源对普通民众进行的系统性掠夺。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么丧心病狂的体系，难道是最近几年才突然间爆出来的？事实上，这个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几年的集体屠杀。只是以前他被精心隐瞒在针对特定社群的迫害之下。女美学者胡力任先生曾经披露过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早在2000年代初期，亦就是江泽民掌权时期，中共就已经在上海等地建立了成熟的活摘器官产业链。当时上海中山医院等地设有专门服务于高官和外国人的华侨楼。在那里，器官移植不是等捐献，而是预订。根据爆料，当时最主要的供体来源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这个社群人数众多，而且大多数不食烟、不喝酒，身体质素极佳，成了权贵眼中最优质的供体。在那段时间，上海青浦监狱等场所就成了这座城市最黑暗的器官供应站。胡力任说，那阵时没有想到法轮功被打压得那么犀利。早在2003年的时候，他就由上海一个监狱的管理者那里知道了活摘器官的事，移植法轮功的器官我是知道最早的。胡力任还讲了一件事，他上海一个朋友全家三人都练法轮功，都被失踪了。男的叫赵俊，被拉入去那阵50岁左右，是一名电信工程师。他的太太叫徐美琪，是上海一家医院的检查科主任。1999年因练法轮功一家人被拉入去之后全部失踪，二十几年音讯全无，他怀疑他们可能被摘了器官了。赵俊是独子，他的妈妈目前还健在。当年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系统性的残酷迫害，当大纪元报道出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会是真实发生的，认为法轮功危言耸听，但正是因为那阵社会的沉默和忽视，才令这一头恶魔在吞噬了无数信仰者之后，终于壮大到了无法压止的程度。随着移植手术带来的暴利，以及权贵对延寿工程的病态渴求，这一套效率高的建立在大数据配对基础上的活体采集系统必然会向外扩张。当练功的人不够用了，这一只黑手就会开始伸向被拐卖的妇女、流浪汉。当这些亦都符合不到他们的愿望时，他们终于将黑手伸向了最年轻、最健康的青少年和小孩身上。 我们今天看到的校园秘密抽血、街头的假救护车，乃至家长的停学保命，其实都是这场始于二十几年前的罪恶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泛滥。这个是一个逻辑的必然。当一个政权可以毫无底线地剥夺一部分人的生命权时，最终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由最初的法轮功学员到今日的普通中学生，这条血腥的红线从未中断。他告诉我们一个冷酷的真相，在中共的手术刀面前，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节目的最后，就跟大家讲下叶文斌的案件。这个案件就好像一面镜，照出了这个体制在掩盖罪恶时的冷酷和荒诞。在叶文斌已经回国，但是他主动前往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并主动从事诈骗活动，所以已经将他刑事拘留。这一套剧本写得好像圆满，既被受害者扣上犯罪的标签，又被公众一个法网恢恢的交代。不过这套讲法很快就被批评，有知情人士向早安中国披露，叶文斌根本就没回到中国，此时此刻他依然被禁锢在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中七星海。爆料说现在柬埔寨很多园区都打开大门被人自由进出了，但是七星海那边一直没动静，暗得很实，里面关了很多未成年子女，不少都是被蛇头关入去的，每日要由上午九点做到晚上十二点，有些时候要做到凌晨两点。这些细路稍微不听话就要挨打，被电棍电，真是太惨了。大家看明白没？这个就是中共的手法。当一个国民在海外入狱，面临器官被收割的威胁时，他的国家不单止不去营救，反而要在国内公开判他的刑，毁他的名誉。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切断他和外界的联系，令他在那个黑洞里面彻底蒸发。即使有一天他真的遇害了，官方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那个是一个畏罪潜逃的诈骗犯。无论是叶文斌在海外的绝望，定是国内家长停学保命的悲愤，这一场关于生命权的保卫战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不过这个都是极其微弱的抵抗，真正的安全不会来自于自保，而是来自于对这一场系统性罪恶的彻底揭露和反抗。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